就是这个作者他竟然可以使每一个人展现他自己的方式，你完全看不到这个作者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那么林黛玉的哭泣，薛宝钗的一种做人的周到，王熙凤的精明，他都在呈现而已，可是他没有说他喜欢谁不喜欢谁。你读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个小说里面人物的这个选择是非常奇特的一个状态。那当然我现在要讲的是说，我们随着不同的年龄，你会喜欢不同的人，你会特别注意到不同的人。大概第一次读的经验真的是在宝玉跟黛玉身上，这两个小男女的纠缠啊，他们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大概也是十二三岁，你不知道为什么在上课里面班上有一个同学坐在你那边，然后每天两个人就要挤在一堆的，然后一下课以后还要赶快写一封信，然后又跑到他家里面去丢进去的。那我们都不能解释这个东西，可是林黛玉跟贾宝玉就是这样的东西。其实他们就住在大观园里面，就走两步路就在一起，可是他们老是觉得那个两步路就是分离，然后这种分离永远它就是一个忧伤，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解释。所以在《红楼梦》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主线会构成一个神话的议题啊。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神话议题构成的这个主线。可同时我们大概第二次看的时候，你会发现王熙凤这个角色写得极好啊，她的那种十七岁然后能干，嫁到贾家以后做儿媳妇那种小心翼翼的状况，以及得到贾母的疼爱，有贾母撑腰，她可以管300口人啊，那种利落漂亮，然后丈夫其实很窝囊，贾琏啊，有点窝囊的那个，没事就在外面搞一个小太太，那王熙凤还要替她去收烂摊子。那么这个十七岁的这个女孩子变成了这个整个《红楼梦》贾府里的一个女强人。我们会看到王熙凤稍微写的不对的时候，王熙凤会变成一个厉害到有一点让你害怕的角色。可是《红楼梦》很奇怪，你看的时候其实你又不觉得，她有时候会撒起娇来，她比谁都会撒娇，她的漂亮，她的那种让人家疼爱的那个感觉，她又非常的懂得怎么去让别人疼她，常常贾母还要安慰她的。所以这几年我有个朋友在美国教书教《红楼梦》，他说每一年教完以后就有一个考试，这个考试就是要大家在十二金钗里面选他们最喜欢的角色。他说这几年连续第一名的都是王熙凤，绝对不是林黛玉。我想大家也可以了解，今天大概尤其美国小孩子哪里会觉得一个女孩每天哭是她喜欢的，可是王熙凤就是今天如果在我们现在语言来讲，她是企业里的女强人，她管那300个人比我们今天管一个台积电大概还要难，因为那300个人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复杂的勾心斗角，可她全部要摆平，所有的事情摆平，而且这个大家族的钱进账越来越少，出账越来越多，所以他要把这个钱挪来挪去，去放高利贷，去周转。你可以看他厉害到这种程度，可是不要忘记他只有17岁，所以大概所有的电影里都找一个40几岁的人来演，是因为他们不太相信17岁的女孩子可以这样管家。可这里面当然有一个传统，是《红楼梦》的背景是满洲传统，满洲的家族里管家的是少奶奶，少奶奶的意思说嫁进来的新的媳妇叫少奶奶，那么是由她来管家的，所以她跟汉族的这个家族的结构有一点不同。那这里我们当然可以牵涉到一个问题，就带到一点点跟红学考证的关系吧，就是我们现在都说《红楼梦》是谁写的，大家都说好曹雪芹，可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并不完全确定。胡适之考证了曹雪芹的家族的历史，从他们最早的一代，他们家其实在明朝的末期是一个守东北这边的边将，一个将领，可是后来看到大势已去，就觉得明朝是非亡不可了，所以就投靠了清朝，所以他们就变成了清朝满洲入关以前的这个臣子，所以等于是带着这个满洲军队进关的，所以其实他们就是满洲人，他们属于正白旗，就是清朝当时的这个贵族分为8旗，里面正白旗他们曹家就是正白旗。那么等到进关以后，他们曾经有一代受到很大的恩宠，就是这个曹雪芹的祖父这一代叫做曹寅啊，曹寅子丑寅卯的寅，他的太太是康熙皇帝的奶妈，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说因为这样的关系就有一点变成很亲戚的这个关系，所以有一点亲信了。那么康熙小时候读书，旁边曹寅就是伴读的，他陪他一起读书的，所以这种关系是家里面虽然 地位很低，我们说奶妈的出身其实地位并不高，并不是大臣跟贵族，可是亲近的关系是特别特别亲信的。那么这种人会由皇帝派来管什么呢？我想大家可以知道，国营企业，所有最好的国营企业都是肥缺，所以一定是给这种人去做的。所以后来曹家曹寅做了什么官位？江宁织造。什么叫江宁织造？就是南京这边管所有江宁的纺织品的啊，等于我们如果有一个国家的什么纺织厂的话，它就是管这个整个江南啊，还不只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小地方，是江南的丝织品是最富有的、最重要的产业。那么这个产业就交由曹寅来管，江宁织造，后来兼苏州织造，就在今天的姑苏苏州这个地方管织造，就是整个江南的纺织业全部是由这个家控制的。而且有一段时间他们兼巡盐御史，就是整个江南管盐。我们现在吃的盐，大概在台湾从来没有人觉得盐很贵，可是在整个中国大陆最有钱的人就是管盐的人，因为所有的内陆没有盐都活不下去，所以只要是盐商就富有的不得了。那么他是巡盐御史，就是管所有的盐商的。那么这两个注意，丝的专卖、盐的专卖都是国家的公营企业，是由曹家来管。那么你可以看到曹家富有到什么程度。所以曹家在做江宁织造这段时期的时候，康熙皇帝的五次南巡都住在他们家里，所以皇帝住在他们家里，所以他要去为皇帝盖别馆。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这种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而且在今天清朝的历史来看，江宁织造跟苏州织造、巡盐御史这一类的官位，不只是肥缺赚很多的钱，同时他有一点负责皇帝在南方的眼线的作用，就是同时可能兼具着国安局或调查局的身份，就是为皇帝把江南的一些做官的情形去汇报的。因为只有他可以写私人的信件给皇帝，就因为他们的关系非比寻常。所以特别注意一下，曹家不一定是官位特别高，而是跟皇帝的关系特别近。可是注意，这种身份非常的矛盾啊。我们讲的矛盾是说，他可以受宠的时候，简直是皇帝的这种，就是皇帝的大帐房一样这样子啊。你会觉得他所有的话都可以经由他，有些官吏就上去，有些官吏就下来，因为他可以密报。可是这种家族常常在改朝换代的时候是最容易被弄下去的，因为下一任的皇帝又要用他自己的亲信，他不能用前面皇帝的亲信。所以你可以看到曹家后来关键性的抄家，就是这个小说里后来写到抄家，就是雍正五年左右的时候，抄家整个抄家。抄家是什么？抄家就表示说你大概有贪赃枉法之事，有人密报了，所以就把你官位革职，然后全部的家产充公，然后所有的人丁严重的话发配充军，女性就发配到官里面去做官妓，所以其实是非常惨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曹家在雍正五年是从繁华，大概三代的繁华一下巨大的没落下来。那么曹雪芹应该是这个没落的这一代。那么曹雪芹我们看到他现在推测他抄家的时候大概是14岁，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曹雪芹经历过的繁华也就14岁以前而已。然后他亲眼看到他的养尊处优的生活忽然一旦灰飞烟灭，变成完全幻灭的状况。所以后来他就住在北京，因为他们原来在南方发展嘛，就是扬州、南京、苏州、江宁织造这一带活动。那么回到他们自己的原籍，就是北京的香山。现在如果大家去北京香山旅游的话，你看那边现在有个曹雪芹的纪念馆，那就是几间小破房子。其实当时曹雪芹真的落魄到举家以粥度日，就是喝稀饭。